弟兄姐妹平安。那首先要道歉一点，因为今天我情况不大好。上个礼拜天我尝试师母回来了，所以我就很高兴去散步，尝试跑步，跑几步就摔倒了，呀，面孔摔到水泥地上了，这牙齿啊、嘴唇都肿了。今天声音不知道为什么也沙哑了，听得到吗？OK，抱歉抱歉。今天我是讲到以弗所书最后一章 Chapter Six，第六章从第十节一直讲到第20节，所以首先我们先祷告，好，把这样先交给神，天父上帝，求主与我们同在，你的恩手托住你的仆人，让我把你的信息讲得清楚。也帮弟兄姐妹能够从神的话语当中有领受，一路保守我们个人在不同的气候变化当中有平安。现在知道外面的感冒很多，求主保守大家都不会惹上什么。我们谢谢主，求圣灵与我们同在，安静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听到主的声音。将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首先在开始讲第六章最后一段之前，我想跟大家温习一下以弗所书我们讲过的。今天是第九堂课，第九篇信息。以弗所书一开始第一章还记得吗？教会是什么？教会是神从创立世界之先，从基督里面拣选的。而且神旨意有个奥秘，是要上帝所安排的，在日期满足的时候，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。换句话说，外邦人，所谓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。那犹太人以为他们在神的里面被拣选的，事实上上帝的安排到日期满足的时候。不非犹太人都在基督里面和犹太人同归于一，而且上帝的拣选是不只单单拣选，有个使命，要使神的荣耀的恩典而成长，而且不是等到我们见天父的时候才经历到，在今生我们都可以真知道到保罗在第一章就会进入祷告。求神帮助我们真知道他，真知道是两个字合成的，真是 epi，知道是 gnosko，epignosko 就是头脑上面，而且经历，we go through it，经过我们生活上面实行，知道这位上帝三样东西，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，他在我们当中要得的基业何等荣耀。第三是他的能力是何等浩大，所以第一章讲到教会是什么？教会有使命的团体，不但让我们信的人生活上面经历了他，真正的不在头脑上面真的知道他，不是上主学听到道理，而且圣经的道理能够经历出来的，透过经历认识这位上帝，以及有一天我们在主内。同归于一。第二章讲到神的一个计划，外邦人跟犹太人中间的墙拆毁了，两下造成一个新人。耶稣基督是绊脚石，是我们连续的中心，从被建造慢慢变成主的圣殿。我侍奉今年是第52年。我去过很多不同教会，没有一间教会是我们观念当中十全十美的。我刚信主的时候，我以为去到教会，教会的人都是圣徒嘛，对不对？大家都好像天使一样。事实上，我们是蒙恩的罪人，带着很多今生我们不完全。上帝结合教会，使我们合而为一，慢慢一同被建造，一同。不是一个人一同被建造，成为神藉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第三章， 保罗以自己做榜样，依然上帝旨意叫外邦人跟犹太人同归于一。当时的教会是以犹太人为主，所以保罗说：“我为你们做了为外邦人的福音做了被囚的，你们不要以为我为受耻，以为我是荣耀。我首先你们要跟着我来，把福音传给外邦人，而且神的爱是耶稣的爱，是让我们里面的人一起来经历的。”不是一个人独自。今天教会，经过 pandemic，很多人说我们在家里面崇拜都是一样啊，是不是？在家里面开了一个视频，我穿什么也不必换衣服，也不去开车，就在那边崇拜。事实上，崇拜是实体的，有个人的崇拜，但是每天礼拜天主日是一起，有教会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爱。不知道你同不同意？什么是爱？爱我们跟你一样的人，那不是爱。你当然是爱你自己啊。爱一些跟你不一样的人，才知道什么是爱。当我们是罪人的时候，基督就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向我们显明了。所以教会是一个体验主爱的地方。第四章，保罗用一个人际关系和恩赐的使用。让我们看到教会怎么增长，有两根支柱，一根是我们里面的人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，让别人来到这个教会，看到基督徒是怎么生活的。你念过出埃及记吗？念过，我是教书的，我问你出埃及记的主题。出埃及记的主题不是出埃及，出埃及记的主题是教导上帝的使命。在埃及地成为大国之后，离开在外邦人当中怎么生活？所以从出埃及记一直到生命记，不停地讲到各样的形式，什么生活，让外邦人看到我们跟他不一样。和谐的人际关系。第二样是恩赐，你会唱诗，你会弹琴，你会教主学，你会做很多事情。不，你上帝给你恩赐是让你去装备别人的，让别人能够都一起。上帝把我们带来，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恩赐。教会的责任是帮助弟兄姐妹知道他能做什么，而且在那边多得。因为越侍奉，人生命受到磨练，也越成长。我老师曾经为牧师说过一句话，不知道你同不同意？他说：“侍奉的人不一定成长，因为所谓侍奉就是做教会的事情啊。但是不侍奉的人，不参与教会。”侍奉的人就一定不正常，所以让弟兄姐妹都有份侍奉，不是偶尔叫他做这样一件事情，是不停的给他一个固定的岗位，装备圣徒。这样的话，慢慢的我们就在爱中建立自己。以弗所书第五章，敬畏神的行事原则，重点是家庭生，记得我们谈过吗？妻子应该怎么样顺服敬重丈夫？丈夫应该怎么样为妻子舍己？好像基督为教会舍己一样。还有父母、子女、主人、仆人，就是帮父母做父母的，懂得怎么样，不是凭有权柄。今天在美国不用谈权柄了哈，凭有主的教训就教训他们，儿女敬重父母。记得十诫有条诫命吗？当当孝敬父母。我也提过，什么是孝敬？是使你父母觉得他们被重视。我昨天才从我女儿家，我太太，我女儿，因为她要在医院里面工作，所以有两三天不能回家，叫我们去替她看房子，看两个孩子。所以我昨天才回来，我太太还在那边。我开车回来，我一直在想一个。 今天的孩子怎么样使父母觉得被尊重？你孩子大了之后，你会慢慢明白，原来不是这么简单的。特别在美国，我们国内也好，台湾也好，东南亚也好，华人传统上面是非常敬重父母的，对不对？就记得以前吃饭，父母不动筷子，孩子不敢。我们无论怎么样想吃那块肉，也不敢抢，因为我的祖父母、我的父母，他们先动筷子，我们才，而且不能放菜的。这孩子不一样的，有没有注意到在教会里面聚餐，孩子先拿的？是，现在很多很孝顺的父母，但是所谓。做父母子女的，在神的家当中，怎么样学习敬畏上帝？一个家庭生活，主人、仆人也是一样。然后今天我们看到一个教会面对属灵的征战，我念念这段经文给大家听。我还有末了的话，你们要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。做刚强的人，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因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系的恶魔征战。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而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。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，所以要站稳的，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，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，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。此外，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，并且戴上救恩的头盔，拿起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。靠着圣灵，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并要在此警醒不倦，为众圣徒祈求，也为我祈求，使我得着口才能力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。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使者的带锁链的使者，并使我照着当今的本分放胆讲论。愿神祝福他的话。属灵征战的醒悟，保罗首先要让教会知道属灵征战的实际是真的。我还有末了的话，末了的话不是最不重要的话，往往是最重要的话，我留在后面。所以前面说教会有使命，要使神的荣耀得胜仗，教会要经历到上帝，从经历到认识上帝，要合一。教会要在教会当中怎么样一起来，连着联手基督一起来增长，家庭要怎么样靠着神的缘故活出一个基督徒家庭，耶稣基督我家之主的实际，这一切，保罗说最后一点不要忘记，你们要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得力，做刚强的人。什么是刚强人？里面的人刚强起来。弟兄姐妹，对我们来说，属灵的力量是真的吗？你相不相信有鬼？Yes, no。所谓鬼，不是人死了灵魂浮走的鬼。相不相信有邪灵？你相信吗？因为假如你相信有上帝，你一定要相信有邪灵。属灵力量是真实的吗？现在21世纪了哈，我们一些都科学，什么都非常实际，我们要懂得分析。那属灵的东西好像离我们蛮远的。记得列王记下第六章吗？以利沙威、害怕亚兰，很多军队围着城，他仆人怕，以利沙就说。 神呢，开他的眼睛，让他看到与我们同在的比他们更多。啊，那是胡适念过了哈，念过《撒母耳记》吗？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，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。恶魔，真的吗？啊，记住啊，这里。讲话很容易，翻译本很容易使你误解。不是有恶魔从耶和华哪里来？不是上帝有一批恶魔，你不听话就给你一个。他的意思是犹太人说，凡事都是上帝允许他来到的，所以好像是从那神那里来。约伯的灾难不是神允许，撒旦不能，所以你念约伯记。撒旦在神面前走来走去，那是犹太人写文章的一种技巧，不是上帝真的跟他讨论什么。但是这里说到耶和华的灵跟恶魔同样时机，记得魔鬼试探耶稣吗？假如你是神的儿子，叫石头变成饼吧；假如你是神的儿子，从顶上跳下来吧；假如你是神的儿子。你拜一拜我，我把世界，你看世界万国多漂亮，我都赐给你。首先你要明白，魔鬼有些事情他是不知道的，他一定不知道耶稣一定赢的，因为他是神的儿子，他知道他是神的儿子，但是他相信这三个引诱很厉害，他一定有以为自己有机会成功，他才赢。试探耶稣嘛？第二点，不要忘记，这世界上是在魔鬼暂时的权柄底下。你看，保罗在第六章说：“我们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啊，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这个世界的。那不是讲那些总统或者是什么官。”什么政权？这里他是讲管理这世界，就是那些恶魔有权柄，暂时在耶稣基督回来之前，这世界是在他权柄底下的。所以魔鬼试探耶稣，他讲的是真的。只要你拜我，我就把这世界的万国荣华都赐给你。他是可以做到的。魔鬼试探耶稣，魔鬼是真的。记得犹大卖主吗？约翰福音第13章，那时魔鬼撒旦已经把卖耶稣的意念放在他心里面。27节，他吃了那饼，记得耶稣剥饼，他吃了那饼，撒旦就进了他的心。记得彼得警告吗？彼得说：“别人不管，不认你我。”别人会跌倒，我永远不会。耶稣说：“小心一点，撒旦魔鬼好像别人塞麦子一样，撒，会把你露出来。但是我为你祷告，你回头之后见过了弟兄。”然后彼得果然三次否认主。之后他在彼得前书第5章，他是怎么说？说：“小心呢，魔鬼好像嚎叫。”的狮子遍地游行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。魔鬼是真的吗？你相信吗？我在海外也误会。有一个年轻，在我四班，青少年四班唱诗的女生，非常可爱。有一天，她突然间好像疯了一样。医生看了之后，就把他送进精神医院。哇，他非常非常的，那时候不知道哪里来的气力，把那紧身衣，听过没有？那精神医院让病人不能随便动的那个，那么他可以把他撑破。我们的牧师、苏牧师去看他。试验之后知道他真的是邪灵在身上面，后来我们才知道，原来他妈妈替一个海外一个赶鬼的人家看小孩子拿了一些东西回去， 结果有学龄附在这小孩身上。为什么知道学龄不是神经病？因为当我们的牧师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赶鬼的时候，他立刻好起来。你认识听过滕金贝牧师吗？知道他第二个妻子，因为第一位滕师母去世了一段时间，他在结婚。张嘉英听过他名字吗？香港的。有一次我跟他吃饭，他说你们不知道，我知道，因为他在信耶稣之前，他是拜那些印度教的。他说他拜到一个地方可以整个月不吃东西，而且能够知道很远的地方的东西。但是从香港去到加拿大发生什么事情？但是他有一样事情，他觉得很恐怖的。就是他越修炼这个邪教，那个灵越带他去的地方越肮脏越恐怖，肮脏不是 physical 的肮脏，所以他说，假如我继续下去，我就完蛋了。后来他突然间醒悟过来，他有一样可以救我的。原来他说你们不知道，他跟邪灵有关系的人，他走过一些教会，香港一些教会有个牌子，信耶稣得永生。他看到耶稣的名字，他怕，他立刻要走到对面，因为他里面的东西怕这个名字。后来他才知道，原来里面这个东西怕这个名字，这个名字就能够救我。后来他真的信了耶稣，他们跟我说，真的，你们知道吗？他去南亚 New York，我那时候在 New York 念书，他跟我们学生说，你们记住，邪灵是真的，耶稣的名大有能力也是真的，属灵征战的时机，做刚强的人。我还有末了的话，我们要靠着主。依赖他的大能，大力做刚强的人，strong inner being，你里面的人要强壮。上个礼拜天我告诉过你，我开始走几步我就摔倒了。我师母说你摔倒，因为你越来越走路不平衡，头往前走，脚在后面，所以一跑就摔倒。我就说是你。拉着我不放，你放我就不会去了。你不放，所以我就这样倒下来。后来有个朋友说：“你们都错了，是因为你忘记了年纪。你的腿没有以前了。我以前跑步啊。”我说：“你以前，你知道吗？人到70岁，一个月不如一个月，快80岁的人，一天不如一天。”你相信吗？你不相信啊？等你到了年纪，你告诉我。他说，因为你身体已经没有那么强壮了。我昨天从我女儿回来，我在那边也跟师母待了2天，我才回来。那房间我觉得很冷。我的外孙呢，他衣服都不穿，还开风扇。我有。5件衣服，我觉得还冷。为什么？我女儿说：“妈，为什么你在发抖？”我说：“冷啊，开到70度还冷。”我说：“我冷啊。”你看我的孩子，你看我们。哦，你几岁？我几岁？刚强的人，里面刚强才能面对。假如我们里面刚强，因为我们真的知道上帝，知道神的能力何等浩大。在第一章里面，保罗特别用很长的话形容这个能力，他是叫基督从死里复活，升到高天那种能力，今天有像我们信的人也能够彰显出来。 而且有一句话我是很感动，也很警惕。这个能力，上帝使耶稣基督为教会做万有之首，万有在耶稣上帝的能力底下为教会效力的，为了教会的好处，一切耶稣都叫万事都向效力，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最后一句一个镜子，看看我们自己，我们的教会充满，教会是不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？既然邪灵的力量是多么真，我们靠自己，保罗说你们打不赢他的，把你们注意力，把你所依靠到这位耶稣基督身上，他从死里复活，上帝的能力要充满教会的弟兄姐妹，诚诚实实的，现在充满教会的是什么？你说呢？使徒行传第三章，记得吗？约翰跟彼得看到一个瘸腿的人，那个坐在店门口，希望讨点钱的。那人看到彼得看他，他就有机会了，可以拿到一点钱。谁知道彼得讲一句话：“金和银我都没有，只是我把所有的给你。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，叫你起来行走。”那个人就跳起来，走着跳着，赞美神。有间教会刚刚盖的礼拜堂很漂亮，有人去参观。你看我们就是，你看我们教会是几百万盖成的，你看有这种中间有很多现代化的设备，非常漂亮，非常什么都有。但是那个人讲一句话，他不知道怎么回答。你们真的什么都没有。但有一样，我问你有没有奉耶稣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？拿撒勒，因为那地方是不出名的地方，所以特别指明那里的耶，那个耶稣，甚至有一个门徒听说拿撒勒能够出什么好东西，但是拿撒勒出了上帝。神儿子在那边出来彰显这个能力。今天我们能不能讲这个？哥林多前书啊，后书第四章，保罗形容我们这种教会是一个瓦器里面的宝贝，外面没有什么，但是里面有神莫大的能力。这是我们。这个能力使我们刚强，不是我们血气的刚强，跟你拼过不是，是里面这个能力使我们可以刚强，面对属灵的征战。然后保罗在这边讲到全副军装，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，并且成就了一切。还能站立得住，成就了一些完成神给的使命之后，还继续站在那边，不是自己也倒下来，所以要站稳了。用真理当做带子，是要用公义当做护心镜，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做预备走路的鞋穿在鞋上。此外，又拿着信德当做盾牌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。我站，并且戴上救恩的头盔，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。有些释经家就会慢慢的解释真理是什么啊，这样子哦。我相信保罗在这边用一个意象，因为他坐牢嘛，他看着一个罗马军人坐在那边，哇，那个穿着那个军装啊，就罗马军队很会打仗啊，他的武器也很厉害的。我以前念神学的时候。在新约背景，我念过罗马军队的军装啊，说 physical 的，不是属灵的。 那他们怎么样打仗？为什么那时候罗马军队打赢？因为他除了战术之外，他武器也很厉害的。有人就慢慢解释，我会跟你稍微看一看。那我相信保罗是左托来说，罗马军人是准备随时打仗的，随时打仗，慢不必慢慢穿上军队的东西。以前在越南战争的时候，我曾经跟越南的特种部队去做一些军队牧师工作，有个军人，我相信他是开玩笑啊，他说：“哎，牧师，因为跟他们睡觉，看到我一动他就醒过来。”为什么我一动你就醒过来？他说：“我们特种部队是睡觉是一只眼睛轮流睡觉的，一只张开，一只。”他是开玩笑。那非常警惕，那准备好随时打仗。你们要靠左，以后他打你做钢枪的人，你们钢枪了，你们就不怕魔鬼。而且这里这么多军装，真理是要随时准备，活在真理当中，呼，忠义呼心，敬就心在神面前以神的公义为标准。使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坦然。还有，他讲到平安的福音，福音是平安的，福音不是彼此征战的，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，信德藤牌、救恩头盔、圣灵的宝剑，这一切，事实上告诉我们说，一个活在神真理当中的人，他不怕魔鬼。一个以神的公义，一个活着爱，不停的体验神与神同在的人，一定会得胜，不怕，成就了神所要我们成就一些，还能站立得住，活出来。教会今天在什么立场上站稳了？凭什么与天空属灵灵气的恶魔征战？我在神学院教书，教了快20年了。事实上，我在牧会的岗位上送。事实上呢，我第三次退休是在3年前。我现在去帮福建教会讲道，但是我不在牧会了，70几岁了哈。我们广东人有句话说，不要。左举得头去呢，不要使地球转动，为你受影响，所以我就退下来，帮助一些新的学生。但是我就问自己一个问题：今天神学院教很多出来的学生，知道很多技巧，怎么样辅导，怎么样讲道，怎么样校尉巡政等等等等，但是属灵性命怎么样？今天神学生为我传道人有2个缺点，因为过去10几20年，越来越少神学生是在住在学院里面。我住在学院里面5年，跟300多人一起磨，一起吃饭，一起生活，个性与大家磨，个性好像棱角被磨去，现在神学生没有了。我现在还教神学，明天我就教6个小时的神学课程。学生，有些在法国，有些在澳洲，有很多在纽约。除了上课之外，我不知道他怎么生活的，我不认识他。他品格进来的时候怎么样？上课的时候教很多知识，但是品格还是那样。第二个问题是现在的神学院很少很少注重学生属灵生命的成长，只要你考试写作业写得很好，A you got it。那毕业出来的神学生怎么样？那问题是，出来做传道的牧师的人怎么样？你自己没有的不能给别人，对不对？那你牧养的教会弟兄姐妹，你要注重什么？我们凭什么？既然知道邪灵是真的，我们凭什么是与他征战？ 教会注重的是什么？聚会人数吗？你喜不喜欢很多人？我上次你们过年呢，那个聚餐，我非常兴奋，好多人哈、啊。有一个就说：“陈牧师，你不要太兴奋，聚会还是那么多人的，吃完就不见了。”我就学会一样，我自己会把握很多外人来的机会，无论怎么样，撒一些福音种子，有5分钟、10分钟把福音告诉他，让圣灵有一天在心里面动工，你觉得是吧？对啊，所以我们很多节目，但是有一样不可少的就是把福音内容，你能给你10分钟，你能讲清楚福音内容吗？我去过美国教会，聚会。他不是每个礼拜讲完道之后有5分钟，他讲完道之后祷告之后说，现在是福音时间，给我5分钟，我把我们信的福音讲清楚。5分钟，然后他说有谁相信吗？举手，真的有人举手出来。所以我们要注重这个，不是人数。现在你有几个孩子？有孩子好不好？喜欢吗？小的时候很可爱哈。到 teenager 的时候，你喜欢吗？假如你的孩子永远不长大，10年、20年之后，我有个16岁的外孙，假如他不长大，停留在5、6岁、6、7岁、7、8岁的时候，你就很头痛。聚会内容，我们以什么为主？第二点，教会运作架构。我们知道你们在，我不知道你们的那个章程做好没有啊？章程很小心。不过我们的重点架构是架构，人是人，你明白吗？人是重点，不是架构。还有没有多少我们投资在信徒的灵命栽培上面？我们有没有做一些栽培门徒训练的？我想告诉你，我说过了，我摔倒，我现在发觉老师，我膝盖没有以前那么有力，头脑叫我腿走得很快，腿就反应很慢，所以头往前冲就摔倒。里面的人，弟兄姐妹，教会问题不会解决。除非我们里面有刚强的人，有弟兄姐妹属灵方面能够站起来，而且保罗在这边讲到一样事情，靠着圣灵，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也要加上警醒不倦，警醒，警醒就是各方面的因素使我们有时候累了，想睡觉了。所以，在这边保罗说，记住一样事情：面对属灵征战，必须要不要打瞌睡，要醒过来。为什么？为众圣徒祈求，也为我祈求。我们都需要彼此代求的。你有没有为别人祈求？告诉弟兄姐妹，教会一个最大的危机是越来越祷告会越来越少人来的。我不知道你们教会，那我不是说你们啊，我不知道。一般来说，我以前教会500多人，但是祷告会50人、30人，为什么祷告的人到哪里去了？我个人。不少教会听我讲道，我最怕别人请我去讲布道会。你知道为什么讲布道会我很怕？因为布道会有呼召啊！讲完之后说谁愿意信耶稣，举手，没有人举手怎么办？所以压力很大，而且不管叫我恩赐，不是单单怕那个举手。我发觉我恩赐是有点让我很舒服，讲布道会我有点担心，但是有一次我在 Pennsylvania 讲到， 人数坐满了几个这样大的厅，但是我说糟糕了，现在我要复照，我说糟糕了，因为过去我问我的老师，我的牧师，你讲布道会有没有人不举手的？他说有啊，常常不举手。但是我就担心啊，现在 OK，神呢，我要讲完了，你自己彰显。但是很多人站起来信主，哇！我说，哎，这篇讲章 OK 了哈，但是不是我讲章啊？后来主席说，请刚才在背后为这聚会祷告的弟兄姐妹出来。原来一两百人在后面关起门来为里面的人祷告，我也试过。请一个教会的牧师来讲布道会，你知道吗？他上去的时候，他还没有开始讲，他就问我一个问题，嘿，告诉我，你们请我来讲布道会，你们有多少人过去现在在为我祷告？没有人出声，没有啊，有或者没有？他们指出那些负责人，那些人也没有出声，就是没有，对不对？也没有出声。你们怎么样敢请我来讲这布道会，而不有一批人在背后窃窃我祷告？你们是不是啊？我是有从撒旦魔鬼手中抢的，那是我们很间接。他说你们没有为我祷告，我尽我本分，你请我来我就告。讲完福音，但是你们知道吗？这是你们的责任。再异常的教会在背后有坚强的祷告团队。有一次我的教会以前不是教会在准备建堂，我去参加教会的牧师，我是因为我是宣道会牧师。在北美洲，华人现在会有140多间，现在应该不止了。我们每一年有一次，牧师联会，我们平常有200多300个华人现在会牧师一起祷告的。那一年我要回到加拿大，我去跟分享的时候，他们知道我教会准备去建堂。大家瞪着我，陈牧师，你以前有没有见过他？我说没有啊。他说没有啊。你说要建堂，教会要建堂，教会要请牧师，教会要建堂，两个最大的环节，教会往往有事啊。在我们认识的教会建堂的时候，主任牧师不是生病，就心脏病死了，或者是被赶走了。你要哪样？啊，真的吗？他不是开玩笑的。旁边有一个韩国人，韩国牧师，他会中文的。他说：“陈牧师，你叫我们教会们建堂的时候，一定组织一个祷告守望的团队，从头到奉献献献的时候，不停祷告，警醒祷告。”祷告是今天的一个建教会，希望有一天你们自己长大了建教堂的时候小心一点，这叫一个树立的。魔鬼不怕你躺着睡觉，魔鬼只怕你醒了。一躺着睡觉，他不管你了。你一起来要为真理征战，要扩展神的国，他一定攻击你。所以这是很正的。客西马尼园的时候，耶稣告诉西门彼得，西门，你睡觉呢，不能警醒骗什么，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我们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也软弱了。我跟我太太是坐船离开越南的。走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那是船 没得看，不是现在要订飞机票啊，订 United 啊，或者 American Airlines 啊，没得看的，有路就走。我们会问了船长，organize 组织离开的人说，你的船多大？他说够大的，说能容纳多少人？他说100多人，100多人挤在一个渔船上面。是啊，我去你也去啊，你怕了？你怕就不要去了。他说不怕，其实挤到塞船的时候570多人，那是过后我才知道的。挤得满满的，下面挤满了一层顶，然后再做第二层，有些空气都可以呼吸。但是船一开的时候，下面已经闷，有人死了，一层一层这样。最大的一个危险，除了没东西吃，没水之外，10天挤在那边不能躺下来，就是那船。要平衡着，在海一歪这边，人这边中，因为我们之前有另外一条船，6个人，就因为不平衡沉下去了，没有人可以出来，所以我们就很担心上面的有人坐在绑住他自己在船顶上面看，拿着一条绳子，有一块石头歪这边那个。歪左了，然后我们 push 右边那个人，往右 push，很累很累。为什么？在碰到那个，因为我们知道，无论怎么辛苦，没东西吃，快没气力了，也要 push，因为一翻的话，大家都死，立刻死。所以船平衡是很重要，而且我想分享这点是，我们都在。那条船上面一沉下去，大家都遇到很大的危险。还有一句千里而来的忠告，我想告诉你：越南越战结束之前，越南，你知道越南岛，你们知不知道越南在哪里？知道啊，在我们中国的南部，云南是吧？越南就好像现在韩国一样。有北韩、南韩，北韩是社会主义的，现在是不是我不知道。南韩是好像美国一样，就资本主义的。结果不是韩国，越南、北越，美国人打仗很奇怪，打到累的时候就不玩了，一走了之。你们记得阿富汗。他就在那里最低级，突然间走了。我那时候我看一下时间了，还有10分钟。那些牧师、那些宣教士都撤退了，因为越南战争，美国撤退，大家都知道没得玩了，打了20年、20年，美国只能说要走就走。我南越人好笨啊！听美国的总统，时任总统说，我们美国人永远不会放弃你们的盟友，你相信吗？他要走就走，结果我们留下来的很惨。那时候牧师、宣教士都走了，我突然间神学院才毕业不久，2年实习完了就变了那个。中型教会的主任传道，还不是牧师传道。结果牧师走了，在沦陷之前1个月，哇，首都被北越部队围剿，火战不停打进来。他竟然，我以前的牧师竟然从香港坐飞机，我不知道他怎么可以回去的，还有飞机进来吗？他。突然间出现在教会里面，他看着我就拉我上顶，教堂的天，就上面最高一层。他说：“陈家武，你怕？他就开始就沦陷了，这样， 有一段很黑暗的日子，你怕吗？我点头说，我怕。他说，其实我回来这是想告诉你老师一句话。我记得以前你在孤儿院看孩子的时候，有一天下午上去，看到你在天台一个角落跪在那边祷告。假如你维持这样的心，你不必怕。假如你辅导，你应该怕。那句话我记得很清楚。结果我们真的失联。你听过那是被劳改吗？你知道那个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一样哈，在中国开始呢，那几年，很多位我是不好成分，是牧师，我爸爸是资本家，是地主，是美国帝国主义的走狗，因为我跟美国宣教士有来往，而且我是敌人军队的反动的军队牧师，他们看军队牧师好像是这个政治的原因，所以成分很不好。我一直记住这句话：只要你祷告，你不会怕；只要你不祷告，你一定倒下来。还有跟你分享一个教会不可以少的一个老人家，我教会有一个老人家，他99岁。每个礼拜准时出席了，很多年轻人还迟到，他不会迟到，他早15分钟来教会，坐在那边，他是坐第前面一排，后面靠走廊这个位置，我还记得，他坐在那边，每个礼拜坐在那边，他好很特别的，因为我们是看有时间的，OK。讲章有3个大部分，有部分15分钟我就看懂了。但是他坐那边，我不必看钟，不必看手表，因为他坐在那边5分钟他就睡着了。10分钟他歪成这个角度，那15分钟他歪到这个样子的话，我知道我应该转第二圈了。所以他歪3次呢，我应该停止了。所以他是我非常准时的，这个怎么有点缺德？你不要笑他99岁，你试试看，你99岁能够坐在那边，你不睡觉，我说你很特别。但是他还是坐在那边准时的。他有一个缺点，他说城市，我是牧师的女儿，我知道做牧师在教会当中是撒旦攻击的对象。现在我老了，我不能唱诗，我不能教徒学，我只能做一次祷告。我每天用1个小时为一个牧师祷告，我们有4个牧师，到每天早上4个小时，我就为一个牧师祷告。重不重要？他过去的时，他走的时候，他死的时候，他有棺木是运到教会里面的。我们教会当时是。这规矩是2期礼拜教会可以举行，到灌木不必进来，它是从特别一个地进来。灌木通过走廊时，我旁边是一个青少年牧师，他哭了，你知道他是我他是什么 banana 香蕉，它外面是黄色，里面是白色，我没有见过一个香蕉哭得这么厉害的，哎，哭啊哭啊，我说哎。哎，他问你哭什么？你认识他吗？他说我不认识。我不认识，为什么你哭成这样？说我只知道他每天用1个小时为我祷告，4个小时为我们祷告。现在他走了，谁又还会每天用1个小时为牧师祷告？我值得哭吗？我听了说我也想哭了。真的，教会。凭什么征战？教会还有没有这样的人？一个惨痛的失败经验，我曾经侍奉的一间教会，建堂动土的时候，我就告诉他们说：“小心魔鬼一定起来攻击。 攻击的对象一定是教会的长老、教会的牧师，因为他们是带头的，所以站稳了。我们组织祷告团队礼拜六开始的中国人的，慢慢的人越来越少，后来没有了。我跟你讲，他怎么讲？我说小心一点，有一天哦，不要自己咬自己，魔鬼用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。要使我们倒下，因为教会要站起来的时候，它会使你们自己攻击自己。小心，一有这件事情发生，立刻明白，我们没有敌人，只有一个敌人，就是魔鬼，同意吗？所以，惨痛的时候呢，还是难受的。教会分裂，教会很多问题，为什么？我们忘记了。继续警醒祷告，我们忘记了重要一点。总括来说，以弗所书教会观最后结束的时候，容许我几分钟问题一次，因为完了这次我就讲完以弗所书了啊，下个月还要来哈，一个月来一次，对不对？你们要我讲什么？那我知道，教会。第一章，教会要使神的荣耀和称赞，一面镜子。我们教会，我说现在的教会，有没有使神的荣耀和称赞？第二点，教会是神旨意的奥秘，外邦人跟犹太人同归于一。我们中间有外邦人吗？啊，外邦人是那些没有信主人，这里有没有还没有信主人？朋友，有没有？有啊，希望你了解，叫你信的主，我在主内同归于一。还有我的祷告是有一天，希望我们的教会，你们的教会，不是单单中国人，可以吗？可以跟一些印度人，我们这里有没有印度人？我住的地方越来越多印度人，他们看我说，以为我是他们的同胞。他来找我谈话，西班牙人、黑人、白人，同归于一。第三点，教会是众信徒体验耶稣基督爱传播高深的地方。我希望有一天别人被吸引到你们教会来，不是因为你们有什么特别节目，是因为你们里面彼此相爱，外面的人。没有得到爱，还有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你们能不能用神给的恩赐去祷告，去 identify，找出一个在这方面有潜力的人，帮助他的恩赐发挥出来？我在纽约几间教会，我去的时候问过他们是吗？姊妹，那姊妹姊妹的说。请问，我刚去了。我说，姊妹，你是吗？姊妹，Number one。他说，你在这边指挥多久了？他说20年。20年，还是你？他说是啊，没有人上来。我说为什么留嫁给别人？说哎呀，他们不够水准的。20年还是你？他说是啊，还是我。后来我就想想，我希望你2年之内差一个人出来，可不可以？那不会，我不会降低这释放水准。我说我宁可降低一个释放水准，也要让新人上来，不能只是一个人，没有了你，别人就不会上来。而且神赐，以弗所书，神赐恩赐量给个人，叫我们能够使。别人恩赐发挥出来。我年轻的时候，我是像杯子的，你听我声音很沉的，我也唱得很低的，是吧？唱出最低的。我本来是走音的，那个走调的，广东人说走音就是走调。那有两个弟兄听我的声音说，陈夏荣，你的声音很低很沉很亮，那时候声音很厚的。他说你好像是吗？ 啊，是吧？苍南第一，我想什么
我
是第一？他说你进来吧。他用几年时间培养我，教我怎么看图，怎么教我怎么打牌子，帮助我起来。你能不能？你能教国学？你能唱诗？你能各样试试看？改变的哪一个人让新人起来？我是来吉他的，并不是吉他。我学这个，因为我要时常开始新教会，唱歌也是我，讲道也是我，敬拜也是我。结果有个姊妹说：“哎，陈牧师，我年轻的时候我弹过吉他的，但是几十年了。”我说：“年轻的时候我几岁？”然后17岁，我看看他，哇，我看他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你手的指甲很长，我可以跟你一起弹吉他，再试试看。”你能不能剪掉呢？指甲没有指甲很难弹。他说可以啊，为主人我可以剪啊。我说你剪，我们一起来。结果2年3年之后，有几个弹得比我更好的。这个值不值投资？投资训练别人。然后第五章是一起效法神，在工作在教会当中。在爱与光明当中做神的儿女，最后面对属灵征战，做刚强的人，警醒祷告，希望结束的时候把这个问题丢给大家，试想看，再看以弗所书，神的教会，你们的教会凭什么可以？是主的名的圣战，你凭什么能够合一？你凭什么可以栽培出一些比你更好事物的人？你凭什么可以在外邦人当中尽神旨意安命的责任传福音？你又凭什么使你家庭以及使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？你的家庭，你的儿女，你儿女看到你。他们学会知道信仰是真的吗？他们明白吗？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一起来面对这个时机。我们可以预备很多，可以培训同工，可以做很多事情。但基础还是我们两样，我们做刚强的人，里面刚强，属灵方面生命坚固。第二，祷告，依靠主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主。这时候，你接到你的话语对我说话，主啊，恭敬把这里的教会、这里的干事交到你手中，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到属灵增加的实际。我们只有一个敌人，而且这个敌人不是我们能力所能够面对的，是吧？那他是那么在天空上面。掌权的、执政的、掌握这个幽暗世界的邪灵，帮助我们信仰在生命当中活得出来，生活成里面刚强。也求主帮助我们在祷告当中，能够体验神的能力，向逐渐彰显出来。面对属灵征战，当这个教会要站起来，传福音要增长的时候。魔鬼一定攻击，主要求主帮助我们彼此守望，提醒我们自己，我们没有敌人，只有一个敌人就是魔鬼。帮助我们能够彼此饶恕、彼此接纳、彼此代祷，使我们在主内合而为一。谢主，你的能力在我们中间彰显，你的能力浩大，你能力也为教会万有做。是教会是万有之首的，主啊，求主听我祷告，你向我说话，恭敬仰望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